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跳出被迫害的漩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随着正法进程的突飞猛进，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被销毁的少之又少，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也变得相对宽松，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然而进入2012年以来，本是邪恶的洗脑班死灰复燃，被解体后再开办，又一次被解体，大法弟子几次被大面积绑架迫害。有一位女同修每天外出讲真相劝三退，发资料送光盘，多年如一日，为救度众生付出了很多。就是这样一位可敬的同修，半年内竟遭三次绑架迫害。还有一些同修长期被病业干扰而走不出来，有的甚至被旧势力夺去肉身。这些被迫害事件的持续发生，给本地区正实法救度众生造成了重大损失，令人痛心。就说最近一次对大法弟子的绑架迫害，是发生在去年的四月份。从大法弟子被迫害的表面原因来看，那还是在三年之前，有几位同修自制不甘交讲真相，以此发生了一场大争论，有人反对，有人支持，很多同修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矛盾的漩涡。就连临近地区也有同修参与，其实有的同修没有参与争论，但在思想中已经做出了选择，支持谁，反对谁，实际上你已经参与了，最后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间隔已经形成。在这期间，有同修尝试着想调解矛盾，解决矛盾，消除间隔，但收效甚微，致使矛盾持续两年之久未能解决。我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现在才认识到，在矛盾之中解决矛盾，怎么解决得了矛盾？为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如何解决得了问题？只有跳出矛盾，退一步找自己，才能将矛盾、迫害化解于无形。但是令人痛心的那一幕终究还是发生了，多名同修相继被绑架，送往臭名昭著的省洗脑班，一时间迫害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城区。同修们的各种人心表露无遗，有外出躲避的，有埋怨责怪的，也有停止外出讲真相的，正实法的项目也有不做的。看到这种情景，我欲哭无泪。但迫害毕竟已经发生，已无可挽回，放下怕心，放下怨恨，向内找，是解体迫害的关键。旧势力胆敢迫害大法弟子，他就是抓住了大法弟子有人心。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这种迫害，但是我们在修炼中遇到过关、考验、干扰、磨难、迫害时，我们要听师父的话，向内找啊，这才是修炼了。找不到病的根源，能治好病吗？找不到问题的根源，发正念能起作用吗？被迫害、解体迫害、再被迫害、再解体迫害，似乎伴随着大法弟子的修炼过程，这对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解体迫害不是目的，如何从被迫害中吸取正面教训，彻底斩断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魔掌，跳出被迫害的怪圈，最终达到超越迫害。就以上问题，愿与同修切磋交流，就做事抛砖引玉吧。一、学好法，明法理，实修提高层次是根本。几经磨难，几经迫害，跌跌撞撞中走到了2012年。时间加教训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学法，学好法是一切的根本。我痛下决心，在学法上下功夫，我一改往日的学法习惯，由快读改为慢读，边读边体会其表面的意思，思想随着读法的内容而动。我体会到，人的眼睛和嘴只是学法的工具，真正的学法是自己的思想，也就是主意识。思想不动等于没学，尽管学得慢一点，但学法效果好， 去年我又开始背法，用我的学法方式去背法，五个月零几天背完了一遍转法轮，学法加深理解，背法加深印象，相辅相成，事半功倍。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我看到法对自己有了新的要求，我按照新的要求指导自己的修炼提高以后，我发现法对自己又有了更高的标准要求，我按照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样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不断地提高着自己，平稳地走到了今天。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就是同一个法在不同层次上都有不同的变化和显现形式，对修炼者在不同层次能起到不同的指导作用。这就是法的能力，法的奥妙的展现。如果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都能在学法上下功夫，用不同层次的法理指导自己，不断地往高层次上修炼，直至圆满，旧势力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邪恶自灭，迫害无存。二，在法上修，向内找，勇猛精进是关键。我是720之后得法的大法弟子，在修炼的初期，我不知道怎么修，也不知道如何向内找，仅凭着人的勇气和毅力抵挡着那一场史无前例的迫害。随着修炼时间的增加，当迫害来临时，我也知道了向内找，但是找得很肤浅，根本就没有触及到执着的根源，却也能抑制住迫害的继续延伸。但迫害并没有停止，我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每一次向内找总是在干扰、磨难、迫害发生之后，如何摆正被迫害和向内找之间的关系，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2013年，我在学法上有所突破之后，我才认清了学好法、向内找与被迫害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个人理解，学好法是向内找的根本保障，以法的标准来衡量找自己，哪些是人的执着，哪些是人的观念。当法对自己有更高的标准要求时，就应该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衡量自己，向内找，这就是在法上修。只要我们将向内找融入到生活中，就能将迫害化于无形。不仅如此，向内找也是我们修炼提高的最有效方式。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真是惭愧，以前我只是在危难之时才想起向内找，现在我真的认识到它就是一个法宝，真的是一个法宝。既是法宝，就应该随身带，时时用。我尝试着将向内找融入到生活之中，用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找出自己的人心、执着和观念，抓住修炼中每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放下自我，无条件找自己，谁对谁错不重要，提高心性是目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就难在保持住修炼人的状态，时时处处找自己。初期坚持时间不长，就忘记自己是修炼人，再坚持又忘记了，再坚持。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是精进的意志力不坚定所致。但慢慢的，习惯也会成为自然，坚持一段时间，不知不觉中，你就会发现，找到执着心的时间会大大缩短，有时话一出口，就找到了是什么执着。再到后来，话还没有出口，还在思考中，就知道了是什么人心。作为一个修炼人，肯定会抑制他，把话咽回去。师父在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他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真正的物质是师父拿掉的，我们只是坚定地去找，哪是人心，哪是观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就是这个道理。当我们逐渐逐渐地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就已经在斩断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所谓考验，就已经跳出了被迫害的漩涡，就已经远离了迫害，就已经在走师父安排的路。这正是师父所要的，也是众生所期盼的。 因为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记得有一位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谈到，在法上修去执着简直太容易了，当初我还不太明白，也不太相信，但现在才感受到那是真的。当我们把住这部法去修，持之以恒，勇猛精进的时候，师父就会帮我们拿掉所有的执着和观念。当我们执着心全无之时，那就是神在人间，在神的眼里没有迫害，因为他已经超越了迫害。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在哪里就能改变哪里的环境》。2011年，我与一位同修翻山越岭到外地讲真相劝三退，人们得到大法资料后，大都非常喜悦，有的席地而坐，认真地读起来，有的非常感激地要送给我们吃的。可能是有人告发，在我们发到最后几户时，被突然赶来的警察绑架，在去公安局的路上，我们给警察讲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大法的神奇与美好，以及善恶有报的道理。不一会儿，警察的邪恶气焰就小多了。一个年轻警察面露难色，一言不发，另一个老警察也理屈词穷，无聊地哼起红歌来。我们被关的地方是迫害大法弟子非常严重的地方。开始我心里有点不太稳，随即就否定了这种不正念头，心想既然在这里出事，说明这里有需要我们讲真相救度有缘人，于是发正念，清除所有参与迫害我们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清除操纵这些世人对大法犯罪，阻碍他们听大法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当我把这些警察和我们看作一个整体去发正念的时候，怕心和仇恨心就烟消云散了，同时也展现出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到公安局后，一个当官的警察涨红着脸，非常凶恶地威逼我说出另一位同修的情况。我严正地对他说，我做什么都是个人的意愿，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你不会从我这儿得到任何其他消息。他听后马上像变了一个人，不但不再追问了，而且还顺着我说，他让我填一张表，我就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信仰无罪等。他还一再说我字写得好。一大队长还从自己办公柜里拿出一本精致的彩色九瓶共产党和一些真相光盘放到我面前说，你看我这儿的宣传资料比你们发的怎么样。我说，你能收到这么多大法资料，说明你的缘分特别大，你认真看看里面讲的都是真话实事儿，你更应该善待给你们送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通过讲真相，能看出警察们内心对大法弟子的敬畏与尊重，他们有的相信善恶有报，有的佩服大法弟子高尚的人品，虽有极个别的还有抵触态度，但是随着大法弟子的慈悲救度，这块冰渐渐地在融化。在被绑架的第二天，就把我俩转到当地看守所。在看守所有一位做饭的伙夫，60来岁，每天开饭时他就重重地打开一层铁门，大声粗暴地喊打饭了。我一看的饭菜都是警察吃剩的残羹剩饭加上水，里面还有吃剩下的鸡骨头、肥肉片，馒头也是黑不黑白不白，一个有1斤重，里面竟是一块块变质没蒸熟的硬疙瘩。有一次打饭时，我微笑着对伙夫说，大师傅，我从小不吃肉，这菜汤里能不能清亮点儿？”他一听脸上肉一横，凶狠地说，在这里还讲条件，有能耐去大饭店吃。我想这个黑窝里连伙夫都这么饿，那我们更应该展现大法弟子善的一面，来证实法救人。这里的犯人每次打饭都多要，吃不完扔厕所里， 厕所里的米饭馒头比粪便还多，几乎都下不去脚。我有时打饭多了就剩在饭盆里，下顿接着吃。一次我端着盆里剩下的米饭，只要了一点菜汤，那个伙夫和帮他盛饭的饭人都说，你怎么没把剩饭倒掉？我说，那都是粮食，不能浪费，再说你们每天做饭也不容易。他们都低下头不说话了。很快我发现伙夫每次开饭时的声音小了，说话和气了，菜汤也清亮了。每次打饭我都说谢谢，他赶紧说不用谢不用谢。后来那些上访户小偷打饭时也都对伙夫说谢谢，伙夫也同样说不用谢。整个环境渐渐地在起着变化。同屋里有两个上访户，那个岁数大的整天睡不着觉，烦躁地里走外转，怕他被关押期间房子被强拆了。听到隔壁男牢房里的哭喊声，以为是他老伴儿被男犯人殴打，急得挥舞着拳头打墙。我看他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和他聊天，讲大法的美好，讲大法和大法弟子是如何被冤枉的，被迫害的。我说，我们只是说真话，发真相传单，为了让人们在大灾难来时能保命避难，就被关进来了。不过善恶有报是天理，谁做了坏事都要承担，只要按真善人做好人，暂时的痛苦和不幸都能化解。他看我们每天乐呵呵的，不把自己当犯人，也没觉得出去见不得人，光明磊落，他慢慢的也想开了。临走时还要了我们家人的电话，他说，你们关在几百里之外，家人一定很着急，我出去了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这里的情况。在看守所期间，我和同修一有时间就背法发正念，并给陆陆续续关进来的七个人讲了大法的真相，有的做了三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狱警偷看转法轮，牢头学练功，作者东北法轮功学员。狱警偷看转法轮，牢头学练功。2001年3月，我和老伴儿买火车票准备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结果在前一天晚饭时被绑架，当天夜间被劫持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和我一个监室内有4-5名法轮功学员，我们一起背法练功，狱警让牢头监控我们，不准练功，我们就给他讲真相，他明白后表示要学法轮功，按真善忍做人，和我们一起练打坐。狱警不准我练功，我说我70岁了，一身病练功都练好了，身体这么好，你看你不到50岁身体那个样。他不吱声了，以后他也不管了。15天非法拘留期满时，我拒绝签名，又被劫持到市劳教所的洗脑班。在洗脑班内，我讲真相，不劳动。副大队长对我说，你70岁了，只要写不练了3个字，签个名，我就放你回家。我给他讲大法真相，他说，我什么都知道，你们将来成为觉悟了的人，现在是来提高层次的，是不是？当他拉开抽屉拿烟时，我看见有一本转法轮，就说，你也学转法轮，怎么不准我们学呢？你为什么偷着学呢？他说，我要公开学，不得像你们一样被抓吗？我俩都笑了起来。他说，你就这样待着吧，我不让他们管你。后来他告诉狱警们，他年龄大，身体又不好，不要管他了。所以我也不怎么参加劳动，打坐背法他们也不管，有空我就和同修一起打坐，当时还没有三退和发正念。我们又给犯人讲真相，讲法轮功让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真心学法者师父给净化身体，无病一身轻。同事的犯人和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处得都很好，有的表示出去也练法轮功，有的晚上和我们学打坐，有的和我们学背论语和红吟。 有一个狱警刚从警校毕业不久，听了真相后想不太明白，一次问我，老爷子，修真善人有什么错呢？我怎么不明白呢？我给他讲了江魔头出自于个人私愤和妒忌，发起迫害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我建议他好好看一看《转法轮》这本书，动一动脑子，你就会明白应该怎么确定你的人生。他看完《转法轮》后，不但不管我们了，有时候还和我们一起切磋法理。我临出狱时，副大队长和狱警都送我，嘱咐我要保护自己。小队犯人也过来道声珍重，我看着他们，为他们明白了法轮功的好处，选择了一个好的去处，感到欣慰。四青年练功，三天戒毒瘾。2001年8月份，我被绑架到戒毒所，和四个戒毒青年被关在一个房间，他们叫我爷爷，我跟他们讲学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诚心练法轮功，很快就能把毒瘾戒掉，不用打针吃药，不用遭罪。他们就坐下来和我一起打坐练静功。第三天开始就没打针吃药，也没犯瘾，他们可高兴了，不让我吃戒毒所的饭，非要我吃他们买的饭，经济条件好可以订饭，什么都给我带一份，我不吃他们不干，说你要不吃我们都不吃饭了，哪有爷爷吃窝头孙子吃大米饭的理。后来女狱医发现他们不打针不吃药了，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你问爷爷，他来了我们就不打针不吃药了，我就向狱医弘扬法轮佛法。狱医就对四位年轻人说，法轮功真厉害，那你们就跟老爷子练功吧，省得我还得给你们打针。我出狱时，他们表示大法救了他们，绝不放弃大法。看守所长，法轮功真了不起。2001年9月末，我被绑架到看守所遭迫害，在那天晚上一进看守所就围上来四五个年轻犯人把我围住，这时牢头说，谁也不要动，都坐下来听一听他是怎么练法轮功的。我对他们讲了很多法轮功真相，给他们展示打坐练静功。牢头对犯人说，你们看他都快70岁了，腿盘得这么好，精神头这么足，说明这个功很厉害，大家都要跟他学，不准谁碰他。第二天派出所警察来提审，问我晚上好受不，我说什么好受不好受的。他们说，昨天晚上犯人把你打得什么样，我说没打我，叫我展示打坐练功，还让我教他们打坐。坐板的时候我就打坐，因为那时还没有发正念三退的事。派出所警察很惊讶，全监舍20多人，有身体不好的，有犯罪后很后悔的。我给他们讲，经常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按真善人标准做人，就能身心健康，做一个好人。他们有的跟我学打坐，有的让我教他们背论语，一坐板他们就把我围在中间打坐。一开始有一个14、4岁少年犯人，在我打坐时打了我一下，我对他说，我比你爷爷年龄都大，我也不是犯人，你小小年纪就犯罪到这里来，你打我就等于打你爷爷，这对吗？你爷爷知道他的孙子是这样一个人，心里得多难受啊。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的法理和做人的道理，其他人都静静地听，有的还说他两句，他很后悔，表示今后也要学法轮功做好人。负责监视的狱警找我谈了一次话，我给他讲大法是高德大法，我们是修佛的，是修炼，是信仰，是符合宪法的，与政治无关，只是让人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他开始还要跟我辩论，我用大量的事实让他明白了。我建议他看几遍《转法轮》，过几天他说他看了《转法轮》，他告诉牢头照顾好我，说我年龄大了是个好人，他说他只起个保管员的作用，在我这别出事，安全来安全走。后来我要求练动功，对牢头说，我不练动功身上不好受，练功才能改变身体。牢头就让我每天上下午放风时在院子练，让人在门口看着，别叫其他狱警看见。有个犯人出狱后 找到法轮功学员，请了一本转法轮，开始学法练功，还找到我儿子，让给我打进来50元钱。第49天，我出狱回家，既没写三书，也没签名。临走时，看守所所长问我，还练不，老爷子？我说，练。他说，真行，法轮功真了不起。
听灵会交流文章，我在大法中获新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香莲。现在的我内心被幸福、轻松、快乐所充满，真是万千感慨。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一提到我的过去，就会眼中充满了悲苦的泪水，内心伤感压抑。我要感谢法轮大法让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感谢伟大师尊给了我新生。当年丈夫因为一个案子被牵连进了看守所，为了能救他早日出来，我晚上上夜班，白天跑检察院、法院、看守所，心被扯得又疼又急，常常干着活，泪水却悄悄地流。整整8个月的时间，求人、托关系，操碎了心，跑断了腿，流尽了泪，终于把他捞了回来。没想到一年后，一个晴天霹雳，他突然提出了离婚，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了。他要生儿子，还提出了楼房他要结婚用。人都失去了，还计较什么财产呢？女儿才6岁，他给女儿的抚养费竟然是1天1块钱。我什么也没争，开始了到处搬家租房的艰难生活。巨大的精神创伤使我有时眼神呆滞，内心的痛苦像一块巨石压在心上，沉重的心压得我喘气都叹着粗气。亲朋一劝我，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怎么也想不开，怎么会这样对我？况且认为互相之间是真情相爱，难道情这么靠不住吗？恨他心太狠，气他太无情，谁劝我也解不开心中的结。渐渐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没有好地方了。头晕、耳鸣、心脏衰竭、手脚麻木，骑车半路停下，脚走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像踩在棉花上，怎么使劲儿也走不快。路稍微有一点坡，就上气不接下气，心跳得要命。脸色由蜡黄转为眉暗青紫，嘴唇发白，血色素低到了只有3克，而正常人应该10到12克。割破手只能挤出一点淡淡的血水。几次大白天眼前看不见了，身体冒虚汗，倒在了地上，又被抢救了过来。每天想，我可能要死了，生命走到了尽头。我才刚走入30岁，女儿还小，由于身体不好，工作也不能干了。医生曾对我说，你快要蒙上花毡纸了。1999年春天，我的人生开始了转折。有一天，房东大嫂给了我一本转法轮让我看，我说，我只想改变命运，世上哪有一本书能让人改变命运？他说，哎呀，真叫你问对了，就这本书能改变命运。我根本不信，不过又想，反正闲着，就看看吧。晚上一口气看到了后半夜2点，只觉得这本书很特别，书中的语言不像平常看过的书，讲的也是从没接触过的道理。当时还不知道师父用最浅白的语言讲的却是至高无上、博大精深的佛法。一天在院子里看师父的大法书，看着看着泪水就流了下来，感觉书中像讲我，又像讲给我听。从此不断地看师父的讲法，大法的道理终于打开了我多年心中解不开的心结，明白了人生许多不明白的事，心中被巨石压着的沉重感不知不觉中没了。从修炼开始，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那时身体像个大气包，生活中生的气全压进了身体，每个细胞都充满了气，每天就源源不断地往外排气，只能看书不能读书。每隔20天
内脏、骨头、全身就有一次死去活来、脱胎换骨的感觉。身体渐渐变好，精神渐渐开朗，终于我会笑了。整整7年没笑过了，久违了的笑容重新回到了脸上。从99年修炼以后，我们母女俩再没吃过一粒药，因为不需要了。现在的我身体好了，精神好了，生活也好了，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女儿从12岁跟我一起得法，如今已出国留学5年了，既没耽误学业，又没耽误挣钱，众人都羡慕，一切都是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师父给予的。在邪党迫害大法初期，我几次被非法抄家绑架，无论是手铐、拳脚还是非法判刑，都动摇不了我对佛法真理的信仰。所有被中共欺骗的人们，请了解真相，恶党诽谤佛法，坏事做尽，天要灭他。加入了党团队就是他的一份子，快三退保命，不做陪葬品，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